裴元庆要揍这个大汉，这家在地喊了一声：“哎，等一等，我姓裴的，你是英雄，你是狗熊。”裴元庆心里这个气，你在地躺着还问谁是英雄谁是狗熊？此话怎讲？你要是英雄，你今天把我放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放完了我还得找你来。我不没你能耐大吗？我重新请高人再练能耐去，我再跟你比一比，你要再把我赢了，我服输认罪，怎么给我处罚都行。你要是狗熊，你就把我打死。裴元庆一想，我活得这么大岁数，还没被任何人叫号叫主，把脚一抬，这家一咕噜声起来了，转头就跑，一边跑还一边说呢：“等我学好了能耐，我再告诉你我是谁。”一直跑的没有影了，裴元庆也没追他。回到屋里一看，俩哥哥虽然受伤，都是皮肤的伤，吃点药过几天就会好，所以也就没深追这个事儿。可有一样，过的日子不多，裴元庆就觉着不好，饭也吃不下去，水也喝不下去，觉也睡不着，心乱如麻呀，每一天抓耳挠腮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气得他没事跑到后花园就锻炼，打拳踢腿练双锤，寻思练一练就好了，是自己消化不良。哎，不，越练越重啊！一直到了七七49天以后，裴元庆卧床不起。这场大病病的，眼窝也塌下去了，腮帮也瘪下去了。把老元帅裴仁吉急的，哎呦，这孩子这是怎么了？把附近所有的名医全都请到了，名医们经过会诊，赶紧对症下药，最后请来两个最出名的医生，一个叫张半仙，一个叫李半仙，这两个人都是神仙一把抓、手到必成的人。经过跟裴元庆号脉之后，开了个药方，把药抓来煎好了，给裴三公子灌下去。一家人守在床边看着，一直守了一夜。到了次日天光渐亮，就见裴元庆手一跑，脚一蹬，没气儿了。这俩神仙也下马爪了，这怎么回事？看看药方也没配错药，裴元龙、裴元武把宝剑都拽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三弟命要不在，你们俩也活不成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们没下错药。一家人放声痛哭。老元帅裴仁吉趴在裴元庆的心脏的地方听了听，哎，还有点动静。不要痛哭，这人还有救。一会儿再一给号脉，脉搏是微微跳动，又缓回一点了。吓得这俩神仙也不敢给下药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家人愁的吃喝不下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前来了位出家的道人，走到裴元庆家门口，抬头看了看，口中念着道歌，送法号无量天尊。把门的家人一看，哦，出家的老道，心里这个气呀，心说这行人最缺德了，口中念佛，出家人不贪财，越多越好，没事肩不动膀不摇，伸手就要钱，没事就化缘，又跑这找便宜来了，起心眼就不爱烦。从中当头这家人看了看，去，我说老道，换个门吧，我们这门上没有钱。施主何出此言？贫道并非化缘而来，我要求见你家裴三公子。啊啊， 见我们公子这辈儿甭见了啊，下辈子再说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这就是把门的不对，言语顶撞，这位出家的道人十分不满，就见他脸往下一沉，眼眉倒竖，梁婆，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既然贫道来了要见你家三公子，我就是有事情，你们何必口出不逊？出不逊怎么的？我告诉你老道，我们这个府门净做好事儿，出家人走到这儿没有空手走的，最少也得给个十两八两的，可净做好事儿，换来的结果还没好结果，我们三公子现在都命保不住了，你跑这画什么圆？你这不起腻吗？哎，告诉你，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权，从他妈这么以后净他妈做坏事，走走走。这老道一听，什么？裴三公子得了重病，命要保不住了，心里更着急了。二位，咱们犯不上犯话，你到里头回禀一声，就说贫道我要见见，如果三公子实在有病，贫道我会医治。正在门上乱着，老元帅裴仁吉出来了，听见府门外头吵吵嚷嚷的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等裴仁吉来到府门一看，哎呦，您这是在哪儿来呀？二话没说，给这俩把门的家人冰巴俩嘴巴，你们有眼无珠的东西还不给我退下，给这老道躬身施礼。来的道长非是旁人，正是瓦岗山磕头的把兄弟神射手谢科谢英登。谢英登这一次来可是有事儿啊！裴仁吉一看呀，他怎么变成老道了？门前不是讲话之所，执手相让到了客厅里头。老元帅刚想问谢英登的经过，神射手一摆手：“老人家，你先不用问别的，我听说三弟染病在床，国有此事吗？”“哎，别提了，家门不幸啊，这孩子从来没有病。”这回病下还就起不来了，找人医治无效，奄奄一息，这就要完了。哦，带我前去观看。裴仁吉陪着谢英登等到了床榻前面，号了号脉，看了看气色，当大夫不讲这么几个字吗？望闻问切。谢英登对医道十分精通，尤其这些年出家当的道人无事可干，专门研究这医书啊。看完之后长出了一口气：“老人家放心，我这兄弟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抓医服药定会复原。”别的大夫一听：“是什么？我们费这么大劲都不行，你那医服药就能好吗？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，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、啊？”谢英登果然给开了个药方，在自己百宝囊之中拿出个小药葫芦，也不知配了几味什么药，书说简短，当日拿好了给裴三公子吃下去。就见裴元庆五脏六腑十二通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哎，气儿串通了，在床上一动，哎呀，吐出几口绿水来，哎，这口气才上来。别的大夫是满面羞愧，连钱也没敢要，都跑了。一直到了第二天，裴元庆精神这才恢复过来，睁眼一看，床头坐着个出家的道人，开始他没认出来，看了半天才认出是谢英登。故人见面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啊，裴三公子过来抓住谢英登：“哥哥呀！”搂住哭开了，谢英登的眼泪也流下来。虽然事隔年头不多，如同几十年的光景，裴仁吉吩咐一声：“祝贺！”家里面张灯结彩，乐乐呵呵，跟办喜事一样，热情款待谢英登。 几天以后，裴元庆身体复原了，哥两个促膝谈心，问谢英登为什么出家，这是在哪儿来。谢英登口打鼾声：兄啊，我专门找你来的，你在家里倒想清楚了，你可知道世间发生的事情吗？唐天子李世民远征大梁国，如今被困沙堰岭，30万军队只困得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。我遇上我四哥程咬金了，他闯连营冒生死回京搬兵。我想大唐朝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有能力的人都困在山里头了，外边还有谁呢？四哥临走的时候嘱托我，让我聘请各路英雄给帮兵助阵。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你的下落，你的道马关离着沙堰岭不太甚远，故此前来找你。先帝呀、啊，往日之情你不能一旦抛弃呀、啊。虽然说你跟唐天子李世民素来没有什么来往，看在瓦岗英雄的份上，也应当帮兵助阵。我是化外之人，尚可如此，何况是贤弟你呢？裴元庆一听，什么？李世民被困沙堰岭，大梁国无端起兵？哎呦，这些事自个儿不知道啊！听谢英登说完了，裴元庆唰站起来：“哥哥，你要不说，小弟半字不晓，全怪我这一病不起，消息隔绝。既然哥哥来了一趟，又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敢不遵命？现在我就起身。不，贤弟你好好养一养，过个3日5日也不算甚晚。那么哥哥你不去？不，贫道乃化外之人，焉能直接杀生害命啊？我还要寺外搬请能人，贤弟你自己去就可以了。”谢英登当时告辞。裴元庆这个人就是火性子，没听这个消息以前心里倒不想别的，听完睡不着觉了。当天晚上准备盔甲大批，内队拔了梅花亮银锤，跟一家人告辞。他正穿着山路走着呢，突然听见对面一棒锣响响，把三公子就吓了一跳，把马带住，双锤往左右一分，心中暗想：呵，遇上贼了。哎呀，这年头刀兵四起，贼盗冲生啊，还真有敢劫我的。他往前面看了看，一哨喽啰兵各拿斩马刀分离左右，正中央跑了一员大汉，在他手里使着一条迷津大棍，哇哇爆叫。到了马前，裴元庆看出来了，正是上府里头找他比武的那个人。可没想在这儿又碰上了，这家换了一条棍子，见着裴元庆看了看，哎呀，故人见面了啊，哈哈哈哈，姓裴的，我恭候多时了，本来这两天想找你去，听说你染病在床，官不打送礼的，狗不咬拉屎的，我要到那儿找你去，归为我欺负人，没想到你病好了，今儿个送到我的门上来，没说的，话付前言，咱俩再比一比，你把我赢了，我服输认罪，不是我的对手，你休想过去。说着话，脚尖点地，蹭这一纵，悬起了有7-8尺高，双手龙棍搂头就打。裴元庆心说：前者我把你放了，这回可不行，我非要问问你是谁不可。拔了梅花亮银锤在手中平端，翻眼看了看，那棍子离着面门不远了，正手锤往上一刀开。裴元庆还没觉着使太大的力量，锤正碰在棍头上，啪啪啪啪，这一下不要紧，山大王可乐子大了，这棺子一抖手出就15丈，把手一抖，哒哒哒哒往后退好几步，扑腾来个屁股墩儿呀，好大的劲儿给我捡了棍子，呸， 没完。两个当兵的过去把棍子给他捡回来，二次抡棍他又扑上来了。这么说，棍子碰到锤上就飞呀，一共飞了有十几回，最后这大汉实在没辙，跪在裴元庆的马前，
行了，我算服了你了。
哎呀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老师在上，你收我个没出息的徒弟吧。趴地下磕响头，像这种250的人呢，裴元庆挺喜欢，心中暗自好笑，好啊，到底是谁呢？挂锤下马，亲自把他搀扶起来。这人乐呵呵的，师傅，您收下我，你要不答应，我一头就碰死在您的马前。壮士，不要如此，你是谁？哎呀，一提起来您就知道了，我祖上比我强得多，生了我这么一个饭桶，我照我爹差的太远了。你爹是谁？要提我爹，大概你有个耳闻吧。想当年福保河北奉明王李子通，战过金顶太行山，当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，姓熊，叫熊阔海，有个外号叫紫面天王，跟秦叔宝他们都不错。我是他老喜前不孝之子，我叫熊大勇，外号人称夜游神。哎呦，裴元庆拉住他的手仔细看了看，可不是真像紫面天王熊阔海呀、啊！想当年十八国联军共讨昏君杨广，我与紫面天王经常见面，熊阔海不愧是当世的豪杰，可怜死在扬州啊。哦，他还有后代，见着儿子想起他爹，心里头不是滋味。可这小伙子的性格跟他爹一样，拉住裴元庆说什么也得上山。裴元庆推辞不过，到山上看看吧。这座聚义分赃厅啊，是山神庙改的，别看庙宇不怎么好，手下这些当兵的可挺整齐，一个个你捅我，我捅你，知道是谁吗？裴元庆啊，是13条好汉之中的，和这些当兵的交头接耳，羡慕的不得了。这是夜游神命人排摆酒宴款待裴三公子，在酒席宴前一再的赔礼啊。我老师啊，你原谅我吧，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也完了，我爹也死了，害得我们家败人亡，无处投奔呐。我也捡起我们老本行，占据北沙堰岭，在这儿插草为王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为了吃这口饭，我听说您在裴家庄是著了名的英雄，为了试验试验我这能力怎么样，故此我到府中去打扰，没想到您把我恩放了。今天我又学了学能耐，我合计好了，我要打不过您了，就非拜您为师不可。师傅，念起过去你们的感情，还是收留弟子才是。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您还跟我一般见识吗？师傅，您答应了吧。裴元庆从心里头真喜欢他。好吧，既然你愿意拜我为师，我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，你先跟着我到两军阵前立功，然后咱们再回奔裴家庄，我传授你的武艺。那太行了，师傅，您说吧，您用多少人？一句话。裴元庆说：“你有多少人呢？”
我4000多人吧，
把老的少的都拨了下去，也足有3500，最好都带上。
行了，
当天熊大勇传下令箭，把年老的淘汰下去，选了精壮者不足4000人，带着粮台寄养点队出发。他给裴元庆当马前的先锋官，当大将的红花得绿叶配他，你裴元庆在这个就一个人能行吗？救兵如同救火，他们紧紧的赶路，赶到半夜来到大梁国军营的外头。马鞍桥传下话去，给我往里冲。 故此熊大勇在头前开着路，裴元庆在后头跟着，马踏连营，杀散大连国的军队。哎，巧了，正碰上单天长、程铁牛和程万牛这三个人被左传伦给撵了，正走投无路呢，可碰上救兵了，如同旱苗见了春雨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架。但是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。程铁牛一抱拳，对面来的这位大哥，你贵姓啊？裴元庆点点头，在下延垂太保裴元庆是也。程铁牛一扑了脑袋，问他兄弟，哎，二弟，我怎么听这名这么耳熟啊？
哎，我听咱爹唱说，哎哎，这不是咱舅舅吗？你怎么叫大哥呢？
对呀，程铁牛、程万牛两个人赶紧滚鞍下马，跪倒就磕头，舅舅啊，外甥给您磕头喽。裴元庆看看他这模样，还真像程咬金，一问真那么回事。两军阵前没工夫唠家里的细嗑啊，这时候单天长也报通了名信，裴元庆一摆手，你们三人躲在后头休息片刻，交给我吧。
哎呦，舅舅，这小使大斧子可厉害啊，你可得留神注意。
放心吧，头一个熊大勇就上去了，这夜游神杀的眼珠子都红了，这仗打的过瘾，一眼的看见左车轮，他一瞅这左车轮这个儿都出了号了，特别长出那把斧子，真跟车轱辘大小，把他乐的，嘿嘿，这才过瘾呢，招棍子嘛，劈头盖顶往下就打。左车轮把大斧子横端并不大往开，斧杆正碰到棍头上，这回这夜游神可吃了亏了，螳螂一声棍子就飞了，两个虎口都震裂。哎呦，他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这家这么大劲儿啊！墨头刚要去捡棍子，就见左春大斧子唰啦一翻个，拦腰锁玉带，奔他腰部就砍来。裴元庆在后头看着真蠢，够一斧子，但是还完了，这一斧子正砍在腰上。可怜这小伙子，打出世一次功都没立，就死于非命。那左车轮那家多有经验，再看他把战马往回一带，抬靴子底儿把血擦了一擦，对面使锤子小子，你过来！哎，舅舅，你看这小子多厉害！你这要不把他赢了，咱说没个好。裴元庆一瞅，哎呀一声，好悬，疼的没在马上掉下去，晃双锤大战左车轮。这左车轮并不认识裴元庆，他发现这人长得面如银盆，年轻前不定多俊俏呢，这个白面的书生你有什么能耐？你拎的大锤大概是空心的，要实凿的能拎得动吗？他可想错了，锤往下一砸，他横担铁门栓，拿斧子往外一架，开呀！这下可吃了硬亏了。裴元庆的力量不减当年，再给夜游神报仇的心切，又想救李世民，三股劲儿凝到一起了。这个锤是重如泰山一般，等一砸到斧杆上，把个左车轮震的，哎呦！身子往下一错，眼前金灯乱转，就觉着胸膛一热，一张嘴，哇，这一口血喷出来有一米多远，足有400cc 呀、啊！这人家胸腔里能多少血？他马上坐立不稳，一拨马就跑。仗凭他经验丰富，久经大敌，一只手扣住铁锅梁，另一只手端着斧子，弯着腰的，他跑下去了。当主帅的一跑，三军站不住脚了，是不战而自乱。马队碰步兵，步兵冲马队，
互相践踏，互相拥挤，光死那人就无数了。裴三公子这匹马如同欢龙一样在死人身上乱蹬乱跑，迎面就遇上赤壁保康王。这赤壁保康王在后头正给左丞相督战，眨眉眼儿那么功夫，左大帅败下去了。哟，把他吓得脑袋就嗡了一声。又见一员大将，银甲素袍，手持一对梅花亮银唇，奔他来了，把他吓得魂飞天外。各位爱卿，赶紧保驾！身边背后金甲的武士冲出，就30多人过来把裴元庆给围住了，那还围得住吗？就见裴元庆大腿索道之处，天啪嗷嗷，噼里啪啦，哎呦娘妈呀，扑通扑通，一转圈就死了10多个呀！干脆就是拦不住，裴元庆的马跟闪电一样就到了保康王的面前，把天寿吓得，好啊，招牛头度！他不顾一切，抡兵刃就砸。裴元庆的双锤一撩，这肚就飞了。本来裴元庆的大锤一落，蛮可以把保康王砸死，但是裴三公子想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啊，我要把他抓住，一切事都好办。再看他双锤交单手，探虎爪，要生擒铁焰兽。